我们今天继续第四册的第178节、那这一节蛮有趣的，他在讨论我们自己否定的那个部分，其实正是我们自己需要的那份能力、前面开始他是提到说呢，从上礼拜四，就是这个是礼拜一嘛，他从隐私博士那边收到一封信，这信令他们蛮吃惊的。为什么呢？他说在信中他没有提到说到175节的引本，这是我们在8月5日寄给他的，这是178节对不对？那175节这个赛斯不是洋洋洒洒的讲一堆吗？讲说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那你要不要证明你的存在、之类的吧、那我们175节已经上过了，可是他说到信，但是却没有提到175节的资料。那你可以想到、其实我们一般的科学或者是心理学、通常我们对这些直觉力啦，或者是通灵能力，我们基本上是否定的。好，然后甚至包括在心理学来讲的话，连后来现在很有名的弗洛伊德，当时并没有被接受的，因为他谈到潜意识那个部分、当然他自己也变了很多次了。他一开始提到说潜意识，跟性有关、然后后来又说跟爱有关，后来又跟生存有关，它有三个很大的变化，在变，一直在变。那因为他基本上他也是在物质世界的人，所以他比较不能够理解潜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的。那我记得我在游轮上，我有写一个贴在我们的网站上嘛，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因为我们的感官所能看到的当然是以感官为最后的基础嘛，就好像我们学的任何语言，这语言本身它有一个基本的架构嘛。那某个角度来看，这样讲好了，谁翻译赛斯书，是不是他掌握着他的一个基本语言？他如果说用他的方式来解释赛斯的观念的话，他已经用一个基本的方式已经定义了这个东西。就好像我之前有提到，英文本身它一定有主词、动词、受词的受词，对不对？所以这基本上英文本身它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语言方式，它不是像苏玛丽语言嘛。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感官在看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当然是以感官为没有办法再穿透的那个基础。感官就是最后的基础，我们的感官就是最后的基础。但是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如果要谈多次元，那根本就不会有人会承认或者是相信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多次元，对不对？你没有办法证明多次元。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我们以光线来讲的话，很多的身心灵的学派都说人就是一种光，所以他们常常用光来称呼人，说亲爱的光门啊、他们认为人就是光、光的课程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他会觉得人就是一种光线，然后光线的有光线的频谱。那光线如果有光线的频谱，那问题是光线的频谱它在整个光谱当中它其实只占真的可能一亿分之一，因为它是300到700纳米，纳米的话呢要到光分还有很长的路，对不对？然后光分要到光尺，然后光线它是从 0.0 几到1光尺多，所以我们所存在的那个我们认为的世界完完全全只能用我们所知道的光当界限，甚至于我们的时空观也是以光当界限，因为只要我们超过光的我们的300到700纳米的这个光线界限之外的话，我们的时空就可以扭转，是不是这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我们是存在于从 0.0 几到1公尺这么长的一个光谱当中的一个 极小的，连可能一，如果说以光来讲，好，它连一张纸的厚度都没有，它是300到700纳米。可是你知道这个光从紫外到红外之间，它事实上已经限制了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因为只要有任何东西超过我们的300到700纳米，我们的时空就扭转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说如果你超过300到700纳米，在一个 光线的光谱的其他范围的时候，就没有时空了，对吧？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说法了，只要你的速度超过光线的话，时间就开始逆转了嘛，时间不存在，是不是？那这个东西的话，几乎现在的电影都在演这种东西了。我看在游轮上看的电影，每一部都在演这种东西，什么时间坐折啦，什么那个Coco 也是嘛，对不对？他只要一弹琴，然后他就发现他可以穿透已经活的人，然后活的人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他们，是不是这样子？他可以看到所有活的人，可是活的人看不到他们。而在他们那个频谱之下呢，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在所有的那个灵，他们都互相都知道，对不对？那如果他也 Coco 的一个说法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在下面那个层次之间没有人怀念他记得他的时候，他就会在上面那个阶层消失掉。你们有没有看 Coco？ 没有，蛮好看的迪士尼电影。 好像如果你有Netflix 就可以看得到了。好，那他这个观念是不是也跟我们的这个意识频谱的观念是其实是一样的？就这个次元，对不对？那这个次元是支持上个次元，上个次元支持这个次元。那如果在上这个次元当中没有支持者的时候，他就跳到上一个次元去了。那那个小朋友就问他的阿公了，后来是他的阿公，他问他说，那这个人消失了，他跑到哪里去？他说没有人知道。好，那我们死了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对吧？那这个人没有人怀念他的时候，他就会消失，在那个境界就会消失。那消失到哪里？说没有人知道，就烟化了，没有了。好，那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大家值得去想一想。我刚用光的角度来看了，但你去想，我们用光的角度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你看，如果说用 X 光机在看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是不是你的身体根本就一清二楚，对不对？你的骨头、你的内脏全部都可以穿透，对不对？那不过是 X 光而已啊。那可是放射性的，像基里夫人他们发现的很多的放射元素、放射光线，他们在研究那个放射光线，他们是互相对抗的。这个人发现的那个X 光线，他说另外那个是不存在的，另外那个人说是这个是不存在，他们互相说不存在。因为为什么？他们是只在研究这个光线，所以他会说其他的光线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全部都是光谱的一部分，他全部都是光谱的一部分。然后我是希望用光的这个想法来引介你们去想他跟我们的所谓的层次观、意识的阶层、意识的频谱，或者是次元观，那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你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X 光，它可以透视所有其他的光线，对吗？在 X 光下，所有的光线根本化为无形，我可以直接穿过，对吗？那好，以这个收音机来讲，比如说我讲话你听得到，你讲话我听得到，对不对？可是手机在天上挥，在你听不到，我也听不到，对不对？那 FM AM 你听不到，对不对？你必须要透过工具才可以听得到，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听不到？明明有啊，明明有啊，你只要有一个工具把那个频率可以接下来的话，你就听到很清楚啊。不但有，而且它还很精细的可以知道是哪一个频道之下可以收得到的，对吗？所以显然来讲，它根本就是一个频谱，对吗？ 声音是不是这样？声音是不是有高频有低频，甚至有更低频有更高频，对吗？那有些动物的话，它可以看到，它可以听到，比如说地震来没来之前，动物全部都知道，它们全部都会跑开，因为它们能够听到比我们人类的频率更更不同的那个频率，对吗？所以很多动物它知道怎么去求生，因为它们有那个本能，可以知道这个地球的变化，所以那个频率它们听得到。那赛斯在我之前的那一节他有提到嘛，他说动物的话哈，它可以，它们猫或狗，它们知道幽灵，也就是死亡已经死亡的人了。好像 Coco 那样，对不对？那一般人看不到 Coco 转变成灵的那个部分，对吧？哎 ，Jennifer， 哎，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base哈，我们就是以我们的感官当所有一切的感觉的base，所以我们的base最高只能到我们感官能够感觉到的那个部分，不是这样吗？好，那所以你去想想看，我也提几个问题让大家去思考哈。我们以车子以70迈或80迈的速度在高速公路跑，你车上假设说有一只苍蝇，这只苍蝇在车子上它并不会被撞死， suppose 它会被撞死，对不对？因为它飞的速度很慢呢。那你车子这么快在行进的话，它为什么可以完全不受影响，就好像在平常的地上在飞一样？它没有坐在地，它没有坐在椅子上啊，那为什么它可以不被撞击了？
那你是说他在车子里面吗？
对，如果在车子外面就死掉了。
对，
对不对？但是在车子里面就 OK。好，如果说你今天在飞机上了，飞机以1000公里的速度在飞，对不对？那可是如果里面有苍蝇的话，哈，它在机舱上飞有没有关系？所以它并不知道飞机是以1000公里的速度在飞，对不对？所以我就提醒各位哈。我们地球自转是1600公里每个小时，换言之，我们现在是以高速的1600公里每小时在自转，你居然没有头昏，对吧？你坐在一个球体上，然后1600公里的速度在自转哦，但你没有头昏呢、啊。然后呢，公转的话是每小时10万公里，你知道10万公里有多快吗？你为什么没有被甩出去？然后呢，如果说是绕着处女座哈，银河绕着处女座的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每小时100公里哦，啊没有，太阳系绕着银河系是100公里，那银河系绕着处女座那不晓得多少了，不晓没有办法算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通常是以感官当最后的一个基础，我们完全。我们所认知任何事情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的感官最基础，对不对？可是我刚提到的就单单以光线来讲，我们能够觉察到的光线是300到700纳米，紫外到红外之间。那超过红外的部分，超过紫外的部分，像基里夫人他们发现的那个短波 X 光，放射性光线的话，它完全不在我们所理解的范围之内。它因为它在紫外跟红外之外。所以如果你用一般的光线，我看到你，你看到我，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鬼，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种光线是可以看到鬼？当然有嘛，当然有啊。你有一定有一种光线可以看到鬼，就好像有一种光线可以把你的身体完全透明的把它显现出来，那个是很早就已经发现的，叫做 X 光线嘛。好，在没有发现 X 光线之前，你要跟人类讲说哈，你用一个光线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内脏看得清楚，他会相信吗？不会吧，是不是？那我觉得像 Coco 那部电影，他提到说，他弹的那个琴之后，他立刻变成比较高频率，对不对？他的身体变得比较高频率，那变得高频率之后呢，他很害怕人家来抓他，对不对？结果人家看不到他，那他看到他们。啊、他把他们穿过、啊、被 就他们转过来，穿过他，他都没有关系。那这是不是频率的问题？对不对？我这样讲，了解我意思，我要讲的意思吗？其实不管你的感官的哪一种，我们的六种感官哈，我们的六种感官限制我们对这个实相的资料的攫取嘛，这样对吗？是不是？那因此，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在思考，可是一定有一个潜意识在让我怎么思考吧，对不对？那个潜意识让我思考的潜意识，它是来自于我上一层次的频谱，我们的意识频谱。所以下意识来讲，我上次讲那个故事哈，被催眠的人，他被下了一个指令说，他必须要把那个雨伞打开。每个人都把雨伞打开，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被下指令，在下意识里面被要求被把那个雨伞打开。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我想看看这是什么名牌，我想看看这个雨伞是不是坚固的，我想看看这雨伞长得怎么样，我想看看它的花色。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原来是被下指令的，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假如说是意识有频谱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所谓的自信或自发性，它是一个我们灵感的声音，我们灵感想表达的声音，我们内在有一个灵感，我们在上一层次有一个声音，它一直在指引着我们在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频谱嘛。好，它是个频谱，就好像我说你坐在地球上，你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绕着银河在转，没不对，绕着太阳系在转，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不知道你是用你以100万公里每小时，去想象100万公里是多快，飞机速度不过是1000公里，对不对？那100万公里是多少倍？飞机的多少倍？很难想象吧？你很难想象吧？1000公里跟100万公里有多少倍？但是你现在是以这个高速度在绕着其他的星球在转。好，那我用这种方式，我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哦，就是说，当一个光线被发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可以穿透人的身体。好，你可以。叫什么叫做什么？你们医院不是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人进去，然后全部的身体状况都可以透视出来吗 ？MRI 嘛，对不对？好，那有没有可能更进步的光线？当然有嘛，你只是没有发现而已嘛。就好像有没有其他的收音方式，除了 AM、FM 以外，有没有其他短波或者宇宙短波或者更短的短波？有没有？有嘛？有啊，当然有，只是你说不到，对不对？那狗看到幽灵的时候，它拼命那边狂叫，它明明有看到，可是你明明没有看到啊。那你没有看到，你能说它不存在吗？就好像我们在上了这个课，赛斯说，隐私博士，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那你有没有在乎你证明你的存在给我看？因为我确实是存在的啊。啊，你都不会觉得你需要证明给我看，为什么你要我证明我的存在给你看？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是你看不到我，不是我看不到你啊，我看你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你若是看 Coco 那部电影的话，那个跟他讲说，啊，是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看得到他们。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在上次解释那个3度空间跟5度空间跟7度空间，他们之间是穿透的这个概念，你是不是你看是不是穿透的概念 ？Coco 那部电影是不是讲他们看我们很清楚，我们看他看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呢，以光线来讲的话，那个光线看我们身体是看得很清楚，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接受，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叫做 X 光啊，它也不过是平常光线，我们眼睛看也看不到啊。你们牙齿痛有没有？去照 X 光有没有？它只是掐掐而已啊！你有看到什么吗？可是你的牙齿的骨骼是不是全部被清清楚楚的照在那个相片上？是不是？所以显然有很多是在我们感官之外的感官是我们不知道的。 那现在问题是科学家他们在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不承认有潜意识的存在，那么不承认有潜意识的存在就等于不承认有灵感的存在，那因为不承认有灵感的存在，所以对本能的那个所谓的自信自发性，或者是本能每个人的独特性的那个部分就不会觉得有不同，那因为不觉得有不同，所以所有的交易都在化一化，化一化的结果就把一个充满着创造力的人类把它制约成一个完全同一规格的东西嘛，所以每个人到一个程度，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忧郁症，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为什么没有价值？因为你的价值被别人抹杀掉了，你也不会去接触你的灵感，因为灵感是不可靠，是不存在的，潜意识是不存在，内在实相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们痛苦的地方。那什么叫忧郁？忧郁其实是什么？是恐惧的另外一个转换嘛，不是吗？你怕你不如人，你怕你没有价值，你怕你的生存到一个程度。这些问题的全部的解答是不是都在于你必须要知道意识它是一个频谱，感官它是一个频谱。其实早在2600多年前佛陀已经跟你讲了，你们以为的六种感官后面还有吗？然后老子不是跟你们讲说贵大患肉身，你现在就是因为太注重你的身体，所以你并不知道后面的信息。那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信息，所以你没有走在创造力的途径上，你根本就不会按照你内心想做的事情去做。可是那个内心想做的事情是不是等于内外之间的一个能量的通道？这样了解我意思吗？那因为我们没有走在这些能量通道上，我们一直在跟原来的能量对抗。但因为跟能量对抗的关系，说我们的身体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出状况的现象。我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你今天跟你先生吵架，那你很气很气的时候，你会怎样？你常常说我告诉你，你这样是不行的，是不是结结巴巴？会不会会被口急？会吧？那为什么会口急？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会口急吗？因为你有想要攻击他的意图，可是你用自己的方式又硬把他压下来，所以压抑投射，压下来投射出去，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神经状况，你是在控制身体的神经状况，你的神经状况有一个东西，有个动力，然后有相反的动力在拉扯它，所以你的身体的肌肉产生收紧的现象。所以你发现当你很生气想要讲一句话既然讲不出来，有没有？那你发现当我的身心一直处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很快你就生病了，或某个部分肌肉运转上就出问题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一个想要动的部分被另外一个想不动的部分把它锁紧了。举个例子来讲，假设说你老爸很凶，然后在他面前呢，你一定要保持一个你很乖的，嘴巴要锁紧，眼睛不能乱看，然后不能流汗，不能怎样，就是很紧张。但是你某个部分呢，又有一个想法是想讲，但是又有部分是想保持他看你是好的。那这个情况的话，你觉得会怎样？你的身体会不会锁住？那你锁住齁，一天两天到一个情况之下齁，它变成一个固定模式，但是你并不知道，你自己并不知道你锁住你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两个人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你也很难在感官知觉上取得你能以前取得的那个舒畅感，你没有办法做到了，你没有办法放松你自己。所以为什么像赛斯书里面他一直提到瑜伽是有用的，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因为瑜伽可以暂时的，不是永久暂时的去舒缓那个已经凝结在那边锁紧的那个部分。
瑜伽 Yoga
Yoga， 对，呀、yeah ，
不是，
没有，因为我们有一个错觉了，我们觉得心灵好像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我们只要心灵调整好，身体就好，这是没有错，这是没有错。可是某个部分的话，当你心灵没有办法调整的，而又看不到的时候，你从身体上的放松，心灵也会跟着放松，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但是你可以先用这个当开始，你知道我意思吗？像有时候夫妻之间有发生问题的话，你脸碰他一下，他脸碰你一下，你们都没有办法了。我有一个个案，他跟我讲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牵着他的先生就去散个步，他都会觉得说此生已经满足了。那你说牵着先生的手去外面散步有那么困难吗？很困难，很困难，你知道吗？因为已经锁住了你知道吗？已经锁住了啦。 你想去碰他，他想碰你的那个，不管是在身体上或在心理上都会出问题。所以很多在治疗这种部分的话，他先从开始能够稍微触碰一下开始，然后才慢慢能够去改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身体的部分的解决，因为身体其实就是心灵，它不是一面镜子，它就是心灵。 你知道你怎么想的时候，你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状态？你看到鬼的时候，你有告诉你身体我要紧张吗？那为什么你会起鸡皮疙瘩？你很生气的时候，脸会不会涨红？会不会？你有叫你脸涨红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从很多地方我们了解到，我们所谓的次元或者是意识观，或者次元观，或者是感官的层次，或者是光线的层次，这些东西哈，其实身体就是它的一个层面之一啊。身体就是一个层面啊，心理是个层面，身体是个层面，心理 在跟身体两个在合作，对不对？那 当心理 lock 住的话，身体一样 lock 住，两边同时 lock， 你知道吗？那 lock 以后，就算它跟以前一样，你也松不开哦，你也松不开，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哦。就算它的以前你看它有那些问题它解决了，对不对？你有办法松你自己吗？没有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只是跟各位讲，身心灵这个部分值得你真的把它发一番功夫去想一想。因为那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层次的关系，它是个频谱的关系。如果像赛斯在提一直跟我们讲的部分，你从头去把它理解，然后发现他在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去仔细去想想看，你白天的事情晚上会再重新去 review， 对不对？人死了以后不会马上离开，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一辈子以来的有很多遗憾的部分，透过重新再去过一样的生不同的生活，选择 那种状况，然后把原来的那个心理状况解掉，愤怒解掉，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在上堂课是不是讲这样？人死了为什么不会死？不还会留在这边？为什么还有幽灵会在人世间？有时候人家会看到鬼，是因为他不是为了要害你，也不是为了要伤害你，而是说他在这一辈子，比如说我娶了这个老婆、啊、我本来是要跟那个人在一起，那在死亡之后你会重新创造一个状态，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然后产生什么样的状态。我选了这个工作，我没有选那个工作，可这个就是我要的，但是我选了那个工作，当我死亡之后，我会重新把原来的工作拾起来，我去感觉一下那个是什么。所以 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发现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就是说你要不要真的不要有太多自我的控制跟悔恨，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它没有办法让能量能够正常的流动。因为所有的事情你以为最好的，你去重新过过看，说不定你会觉得根本就是你个人的投射而已。啊、如果当时怎样的话，我现在怎样？我如果当年星探要我去当明星，我如果去的话不晓得怎么样。然后当你真的死亡之后，你没有去的那个部分，它可以真的让你去当明星，然后你会发现到说，那么这一生过下来很悲惨、哦、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哎、你想那嫁那个白马王子，有很多东西是你的投射，然后呢，或起那个白雪公主，那你起了以后是怎样？那会比较很实际的把你原来的投射会 会隐掉。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才是一再的一再的一再告诉我们，请你用你的什么 imagination， 用你的什么 connection， 用你的什么 association， 用你的什么 creation， 用你的什么 meditation。 那用你的 meditation 能够让你的心是真的静下来。好，用你的 imagination， 你一直在 create 东西嘛。那 connection 是说你今天对的到底是什么啦。好，你今天比如说你来上课，你对的是说啊他反正讲的也不太，国语也讲不清楚，那你对的是他国语讲不清楚，那你就不来了嘛，对不对？但是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充满爱心，嘿嘿，假如这样讲，就是我的 imagination 嘛。所以你的 connection 是什么，你会得到什么，对不对？那赛斯从现在开始，从178节他一直教你，你怎么 associate， 你什么是你的 association， 你跟什么东西连结，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件事情跟你是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有很多时候，连你在白天所碰到的困难，你在晚上去处理过了，你自己并不知道，但是他会用很多的 associate 来告诉你。我举个例子来讲，其实在早期课好像第五册吧，哈，约瑟问他说啊，我活到几岁？他说八十几岁嘛。那真呢？真就不让他讲，好，那不让他讲，后来他还是想要知道，对不对？就他用什么方式？他用他很不太熟悉的一个公司同事的某个人的某一个事情，然后发生死亡事件，然后但是他也不敢跟他讲是死亡，他只是说掉到下面去，然后是之类的，就用隐喻的方式。那隐喻的意思是什么 ？Association， 是不是？所以你今天你的生活哈，你怎么跟你自己做 association？ 因为你的 association 一定会产生你的 feeling， 然后 feeling 会产生 emotion， 对不对？然后 emotion 又变成你的 creation。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的人生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按照赛斯的说法，从你的 emotion 开始的。你的 emotion create 你的人生，你有什么样的 emotion， 你就 create 什么样的人生。你怎么看你自己？你怎么感觉自己？你怎么感觉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那个 emotion 就在创造你的人生，那是 emotion， 对不对？那 emotion 从哪里来？从 imagination 来的，从 association 来的，从 creation 来的，不是这样吗？对我刚才的说法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你去看哈，我刚提到的哦，你假如真的不知道你是在三度空间，而后面有其他的空间、其他次元的话，其实真的很简单啦，真的很简单。灵感就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自己并不知道。这个其实在100年前，弗洛伊德已经把这个东西证明出来了嘛。他对一个人下的指令，然后他所做的事情，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你的内在有没有给你下指令？有没有在你的潜意识里面？那既然有潜意识，那就表示你有自我意识，有潜意识，有各种阶层，对不对？有这种频谱，有各种意识频谱。就好像我说的，光线不是300到700纳米而已，它有很多你不知道光线，而且互相穿透，不是吗？好，那人的频率，我制造的身体跟不同的身体之间也是可以互相穿透，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会有四个身体？有身体，有 astral body， 有 mind form， 然后有 project form， 投射体，然后有本体。为什么这么多身体？因为它就是一个不同的频谱。那上面一个层次的这个东西呢，它直接会影响到下面一个层次啊。你们有没有人看过梦与意识投射的后记？有人看过吗？
意识投射的什么？
梦与意识投射的后记哈，就真罗伯兹过世以后，然后他写给 写给罗的一封信，但是他不是直接写给他，是透过一个人接收到这个信息，把这个信息传给他的。我觉得那个东西蛮有趣的哈，你把那个东西来念一念看一看，我觉得真的蛮好玩的。
是赛斯给先挖给那个？
不是不是，是真罗伯兹给他的先生。
先挖，
对对对对对对。
多吗？
啊？
多吗？
很多？什么叫很多？
你可以说大概给我们听。
啊，那我要找、啊。
资料在哪里？
你去看梦与意识投射。
梦与意识
投射。对。对，那是一本书，对。
记不记得第几
集？最后记最后面嘛。啊，我找到了，我念给你们听好了。这是透过一个叫华勒利的、朋友传给他的一封信。他是他说我想提出华勒利在1985年、因为他是1984年过世的嘛、那时候一年后嘛、清晨6点30分醒来的时候收到了一个信息，给罗给耶瑟的、你将我如同我与别人般的 汇合、没有具体形式或思维能表达我的存在，没有办法，他是存在但是没有办法表达、他说呢，爱这个字以及关怀别人的资讯是我们在肉体上最重要的资讯，所以我们真的，你不是在学怎么最成功，而在学你心中带着爱，因为再怎么成功仍然是二元对立，它仍然有更大的成功在后面压着你，你必须要更成功。如果你今天心中没有爱，你根本没有办法享受一天的快乐，对吧？好，然后他说、最重要的资讯、赛斯二现在对我而言就是赛斯之于你，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资讯。他现在已经不在人间，对不对？所以对他来讲，赛斯二对他就好像耶瑟对赛斯，这样了解这意思吗？这是频谱，还是我说的那个频谱啊？好，我告诉
那表示那个 Jane Roberts 他到了赛斯一的那个平面去了，
他不在人间吗？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没有办法用具体方式跟思维来表达我的存在，因为那是不同，对吗？就好像你用眼睛怎么看得到 X 光，我问你，你用眼睛怎么样说得到 FM 或 AM 的信号，你用你的眼睛又怎么能够收到网络的信息，你没有办法，对不对？那至少这个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可以去接收到我们感官接收不到的资讯，对不对？可是对一个没有肉体的人，他说我存在，可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讲 我用什么方式来证明我的存在。那赛斯二对我而言就是赛斯对你一样，我虽然高了一阶却没有远离，他高了一阶但他没有远离，然而自我的死亡之后，我已经变得过多了，不是以前的真罗伯兹了，而有时很难与你的存在发生关联，你的感受的爱及情绪是我们之间的连结物，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那个 association，你有什么频率你就连接到什么。好，你到忉利天还是你到十八层地狱，它完全是你的频率的问题，没有人给你 pass， 没有人给你 ticket， 没有人在架起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活的时候内心尽量的去能够去产生那个association跟爱的一个连接，因为当你内心有爱的时候，你的频率是在爱里面，不然你的情绪是在紧张，是在愤怒，是在不愉快的状态，你自己过得不好，你也没有办法让其他人过得好。所以他说 我现在，因为他已经不在人间，他很难跟现在你的存在发生关联，你感受的爱以及情绪是我们之间的连接物，这样了解吗？我们如果要跟更上一层的、更高一层的人的连接，只有用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感受。所以我说 ，emotion 会产生 connection， 会产生 association。然后我对你的爱没有变，这是真跟他讲的，却以你不了解的一种方式扩大了。具体的生物才有具体的需要，这样了解吗？要吻一下，要抱一下，要怎样？那个具体的生物才有具体的需要，他没有那种需要，所以他对他的爱是扩大了，他纯粹变成一种 emotion， 对吗？具体的生物才有具体的需要，而我了解且明白这一点，触摸在你的层面的是重要的。我心的心，他有没有一个新的心？有，他跟其他的自己又连在一起了，对吗？我回转的心，我回转的心爱你，比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更深。但他也可以，他也更了解身体的需要。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假如你心中有愤怒的时候，你会锁住你的身体。通常为什么女生会比较不像男生一样，对对，必须要有真的有那种爱的感觉的时候，她才能够真的感觉到那一份放松的感觉。为什么？因为社会观或文明告诉女生的就是她必须要怎么样，洁身自爱，对不对？所以当他觉得没有爱的时候，他身体是紧张的。可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身体了，所以他说但是他更了解身体之间的那一份需要，就是那个爱的连结了。所以当我说为我而存在，一如我为你而存在，我并不是要局限你的。所以什么是爱？是爱还是赖？好，我们爱一个人，我们要把他拥有，因为你从他的身上看到你所没有的特质。那唯一有办法让拥有那个特质的方式是什么？占有他，是不是？占有他你就有，对不对？那失掉他你就没有，所以你想尽所有办法要占有。但他这里提到说，为我存在，一如我为你的存在，我并没有要局限你，作为你需要做的一个实体的人，因为你是一个局限的且有目的的理由，才会成为实体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想要体验某个经验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变成一个实体的人，在其他实相之间享受物质实相吧。没有，他这里是断句断错了，因为你是一个局限的且有目的的理由，才能成为实体的人，在其他实相之间。他的太太跟他讲说，你享受物质实相吧。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物质实相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明天会更好，对吧？我们的梦想都在哪里？明天，对吗？明天会赚更多钱，明天会退休，明天会有人爱我，明天会怎样，对不对？明天总是最好的，对不对？可是它从来不会到，因为明天不会到。会，对，基督教会骗你说耶稣会到，但是耶稣从来不会到。为什么？耶稣只活在现在。耶稣在圣经上一开始就跟你讲，他说呢，在亚伯拉罕存在的时候我就存在，那意思是他还没有出生他就存在，对不对？所以他就存在现在，他没有存在过去，也没有存在未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存在现在，但是我们的希望都在将来，对不对？你现在很苦，你想说我以后会不苦，所以你才有很大的勇气活下去。你现在不管有多少成就，你会认为说我以后更有成就，所以你是为了要享受以后的成就。可是你却忘记了真正在这里跟你讲享受物质实相吧。好，像我们做生意的，以前就想说，如果能够赚一万块钱就可以很高兴的，对不对？一万块赚到要一百万了哈，一百万赚到一千万，一千万赚到可能要更多了。可是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去享受当下。那因为心能够持久，能够存在，它超过你的了解跟存在。我爱你如往昔，也爱我们的将来。你的现在是给你去享受的。好，这样了解吗？各位先生小姐们，我们现在的不管你的状况是什么，你掰咖你瞎眼， 你现在就是让你去享受的，但是不是在未来，因为未来永远不会到，就好像一个红萝卜绑在一个 驴子的前面一样，未来是永远到不了的。我从未判断你的行为，而我以爱和最大的了解重复这一点，做你自己，你做你自己，而在做你自己当中，你将成为，你将为我而存在，一如我将为你而存在一样。很美吧？你只要做你自己，你等于也是因我而存在。为什么你知道吗？这叫吸引力法则，对不对？啊，只有你不做你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失掉我了。他是这个意思。你做得很好，而我常常在关照你，这已经一年后了嘛。当你是实质的时候，继续爱实质的生命。你们有兴趣，我可以把它放在网络上让你们去看。这是那个莫伊斯投射的后记。那是真，我们常常在讲说啊，死的人他们是怎么感觉哈？但其实真的这一封信，他其实就是死了之后一年之后传过来的信息，而且不是，如果是透过他自己说到的，你可能认为说自己假，自己想的，自己假的，对不对？他是透过别人跟别人传过来的，好像叫陶乐利吧，这样，不知道他是谁，这样，怎么样？还好吧？
情书。
我觉得它应该是比情书还要更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先放下最后一个身体的人，从另外一个实相当中写过来的一封信吗？
不知道这个华乐利是谁啊？
不知道啊，
一个读者，
对，一个读者，一个可能跟他不是很熟的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最近我收到从未磨面的读者，不是到塔罗里华乐利哈，这是翻译的哈。他是在真去世不久，他寄给我，寄给他一张我印的卡片，上面有关于真死亡的一些细节，以及我决心继续我的工作的声明。华乐利与真是没有见过面的哈，以及我对他死亡的回应有一些诗的回应。那他是，耶稣是这样讲，他说他觉得华乐利有心灵上的禀赋了。那他是38岁，他跟他先生住在西部，就是我们这边嘛的一州，不是加州就是 Oregon。 他们有两个孩子，他在教育界做半工 part time。 好，他正在研究跟练习他的潜能。在一年中，他寄给我几个来自真的以及关于真的信息，那我直觉的觉得是正确的，他们不会立的反应及回想我已知生活30几年的真常常说话或写作的方式。事实上，这些信息跟真自己的气氛相当的惊人，所以他并不认识他，从未见过面。但是真是透过华乐利传很多，不是，应该不是只有这一封信，但是这一封信我觉得蛮感人的，所以我你们说要念，我就念给你们听了。
谢谢。
怎么样？不错吧？
怎么会经过一个很陌生的一个人传这个信息，不直接给他？
那为什么要透过真罗博士来传赛事资料？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哈，内在实相它是透过能够去取得这个资讯的人去取得的。
像一个 messenger 一样，
对，他是个 messenger， 他只是起得到的人就起得到啊。你有可能你也可以变成一个 messenger， 如果说你今天的内心的状况真的很平稳的话，你有可能接收到这些信息啊。我这样讲好了啦哈，如果这个世界都还没有收音机的话哈，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有一种东西可以收到收音的信息的时候，那广播的人会不会想尽办法让这个人的信息能够通？这个意思一样啊，就如果上一阶层有信息要进来，但是真的找不到 管道的时候，他会不会找一个最能够去传导的人，而且不透过他所熟悉的人，我觉得那个公正性会更强吧。帮你找到了是吧？
对
呀。厉害。
嗯，
没有，我只是在讲这个频率频谱的时候，我提这个给你们参考啦。哦，我不是说他一定是怎样，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有很多我们觉得的信息或觉得的资料或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以我们很有限的感官在感觉这个世界。那我试图让你们了解一下，哦，就像我说你坐在这边，其实你是以100万公里的速度在绕着星球在转，你相信吗？但你能不相信吗？问你，地球明明40万公里24小时绕一圈，谁都知道对吗？你看到太阳从那边升下来，从那边下去，对不对？我那一天在海上刚刚吃完饭出来，哎，看到太阳，哎，还有一个红红的在海上，啊，照相机拿出来它掉下去了，就这么快你知道吗？那有多快算得出来，因为4万除24小时你可以得到1600公里，对吗？然后我们公转绕着这个太阳的话，算得出来嘛？1个小时是10万公里嘛？对啊，10万公里就是1000公里的多少倍？100倍，对不对？也就是飞机飞翔的速度的100倍，我们绕着太阳在转。飞机飞翔的，因为飞机也不会一直都是1000公里吧，飞机大概我想8、900公里都已经很快了嘛，对不对？但是以飞机100倍的速度，我们其实是公转着绕着太阳在转，所以我们才有春夏秋冬嘛，对不对？但你会觉得吗？